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你的脸上，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我们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如期连线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您，曹律师。
谢谢博文，您好。
您好，同时还有深受我们这个热心听众们的喜爱的这个赵同学，我们的听众代表，欢迎您。
博文，你好。
你好，赵同学。据我们上一期节目，其实这个美国的疫情严重程度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显有所好转，反而可能真的有第二波要来袭的这个可能。因此其实这个疫情对我们在美的华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产生着一些持续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最近新出台的一些移民规定，还有他们的这个发展，看看曹律师是如何为我们解读的。那我们就首先直接切入我们最近许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新出台的政策。就是在7月6号的时候，美国国土安全局下属的 ICE 对国际留学生上网课限制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定一出台的时候，可以说对我们许多的留学生听众朋友呢，都是非常具有震慑性的消息。但是在这周初的时候呢，得到了撤销。所以想先问问曹律师，能不能具体把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博文。这个政策呢，其实如果是按照我们主持人博文说的这来龙去脉，其实是说来话长哈。对，因为它实际上是在1月29号的时候，它这个 ICE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移民执法部门哈，就国土安全局下面的一个移民执法部门呢，它曾经当时美国的疫情还没有起来，那么是其他像中国大陆那边的疫情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他开始公布了一些相关的规定，那就是说比如说来自于疫情国家的一些个学生啊，他有一些个应对的一些策略哈。但是等到3月9号的时候呢，因为美国这边呢就是疫情也开始发生了嘛，所以3月9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出台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说留学生应该说是留学生可以上网课这么一个规定吧。对，那等到3月14号又出台了一个特别特别详细的规定哈，特别详细的规定呢，那就是说比如说他说你可以就是可以全部上网课，然后呢如果在境外的话呢，你也可以上网课，都可以保持你的学分，有很多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为什么实际上是一个真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规定哈？
对，
因为正常情况下国际留学生他必须是 full time 的，必须是，然后另外一个就全时的上课，而且在选课这个就是这个选网课的这个时数上来说呢，是有限制的，是有限制的。对，那么这个3月13号的这个规定呢，等于是呢，就是没有了这个限制吧。当然还有很多特别特别具体的内容，就是没有了这个限制的话呢，因为是针对疫情，那么这个7月6号呢，等于是把3月13号的这个就是比较疫情期间的一些临时对策呢，等于是取消了。取消了呢，就是应该说是回到了基本上是回到了之前的这种要求，然后呢特意提到了，如果你的学校呢是全部是网课的话呢，那就是如果你还在美国境内全部是网课，而且你不得不上网课的话呢，那实际上你就得就是你不能在这个就你没法保留国际留学生的这种身份了，因为他的网课的限制是必须是。三个学分，三个一门课，或者是最多三个学分，
一学期只能三个学分。
对，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这个学校全部是网课，那实际上或者是哪怕这个学生选课的全部里的一半是网课，他都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等于是强迫这些国际留学生 就或者是转学或者是退学。
嗯，
那实际上呢也间接的就是强迫了这些学校必须就是说等于是必须是实行线下的这种教学哈。那就是说当时我们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就像博文说的，我们律所当时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于发了这个消息哈。
嗯，
那我们的小编也是在平时不讨论这些个具体这个感受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原则啊，我们只发新闻。那也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很多就是学校它本来就是说由于疫情这个网课的影响，本来就是说这个学费啊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
对，
那么对于国际留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那实际上那就是如果大量的国际留学生流失的话，那对学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对。然后呢等到呢这是7月6号嘛，等到7月8号的时候，其实哈佛和麻省两校呢就是联合呢等于是就是发了一个诉状，起诉了等于是起诉了美国政府。那么当然因为是国土安全局是属于政府下面的一个部门吧，对，所以他就等于是跟起诉政府是一个性质的啊。对，那么7月8号起诉，7月14号呢进行审理，开庭审理。其实在进行开庭辩论之前，我看啊他的就是他的这个新闻哈、啊、就等于是在辩论之前应该说就达成了和解，就政府同意就是说我把这个规定撤销。那么这个是法院的法官等于是通知的这件事情啊，通知就是说那政府已经同意了把这件事情撤销。对，那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哈、啊、很关注就是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ICE 这个网站上面，我们也想看到就是这个新闻它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取消了，或者说我们被起诉了，然后我们可能是同意了撤销。他其实没有这个新闻，他没有这个新闻，但是呢就是说呢，那当然我们就继续关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你把这个规定取消了，那是不是回到了原来呢？或者是不是有新的规定呢？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很高兴的呢，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呢7月15号的时候其实他发布了一个通知。
嗯，
知道吗？
你知道吗赵同学？
不太清楚
啊，不清楚哈，确实我发了一个通知。对，所以这个因为赵同学也是有一相当一批粉丝的，然后你周围也有一周围很多小伙伴哈，你可以让他们知道，其实7月15号呢也是在 ICE 发了这个通知发了这个通知的话呢但是它不是在新闻的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找一找哈。这个通知呢总共是应该说是22页，它是非常详细的我学习了一下哈，非常详细的这个规定了，就说这个现在应该怎么办哈，很具体的，然后呢也很细致的比如说境内的上网课的其实是就如果你学校只有网课，那实际上原则上你都是可以的，然后呢都能就是都可以算成是全时的那个学分里面的。如果你在境外，你现在是现在的学生，你也是可以上网课的，而且呢你可以呢保留你的就是国际留学生的这种身份，是就是我们叫就 active 哈，就等于在籍的状态。但是呢你要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service 的就是国际留学生的他其实拥有的一个数据库要保持这个要保持这个一种在籍的状态哈。那他提了一下在就是现在的学生，那包括他对他这个将来要入学的学生，实际上就是他这个通知里面也挺逗的，说的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他没有这么说了，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建议学校是不是对新生是不是应该延迟入学，那实际上呢那但是你要是想延迟入学的话，对于新生实际上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再一个呢他还有一个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 CPT,OPT, 其实原来因为原来这方面一直是不知道什么规定，因为情况变化了、对吧，那他说 CPT,OPT 他其实都是可以远程做的你包括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国外但是你的雇主能够了解到你在做什么能够跟你沟通的话，这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个其实没有答案的到目前为止哈，就疫情期间。那就是说你比如说如果是你这个在境外五个月呀这原来这都是大的一个雷区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就还有一些个像是就是如果是 OPT 或者是 STEM OPT 的学生3个月到5个月的这种失业期的规定，那现在大家都找不着工作呀，这是不是有一些宽泛的规定？他说这是移民局的工作，要等移民局发通知，因为他是移民执法部门。总之呢，这个通知呢，大家呢就是说去看一看 ICE 的这个网站，去找一下这个新的通知。然后呢，但是我在这里面可以建议的就是说，你在国际留学生期间，包括你在实习期间，其实关于你的很多行为啊，就是最直接的可以联系的是你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你要跟他保持紧密的联系。然后同时呢，你对你自己的 service data 呢，国际留学生呢，其实呢，他是有一个自己可以就是叫什么啊，自己可以去进入的这么一个叫 portal 吧，对，有这个 username password， 你通过这个你自己的那个 portal 进去的话呢，你也可以了解一些信息，也可以更新你的信息哈，对，但是你怎么更新？这个在我看来，如果是跟平时不一样的话，你也要跟你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要去问一问，联系联系哈。对，所以这个来龙去脉就是这样的，博文。
哇，已经非常详细了，而且这个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最新在15号的这个新闻可以去这个 ICE 的网站上看。然后您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留学生这个 portal 上，这个信息如果有变化不一样了，要及时跟学校说。您指的是就是。这个就是状态会有变化吗？还是什么？
对，这个一听就是属于国际留学生，做个国际留学生的。他 service 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留学生的一个，就像一个数据库一样。只不过呢，这个数据库的话呢，它是直接跟国土安全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为了那边能够来，就是说等监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违法的行为，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一些数据的了解哈。那所以呢，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是实际上是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就是可以就是接触到哈，比如打开这个数据库啊，了解到很多信息。那等于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国际留学生他自己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叫密码啊，可以进入自己这个 service， 就是这个数据库里面，就这个账号里面。你比如说他换雇主了找到工作了，没找到工作，他都可以在那上面更新。
这就是您说的保持 active 的状态或者实时的状态很重要。
对。对，但是呢，关键是呢，你要如果是自己在进行调整的时候，也可能调整错了，或者是有的时候该调整调整你没调整，或者不该调整你调整，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应该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联系，就是问清楚，就是说的这是不是对的，因为它这里边就这个新的通知里面其实也有很明确的指示，关于你是不是应该在上面显示。比如说 active 或者显示不 active， 当然显示 active 或者不 active 实际上是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的一个操作，可是你的很多信息是需要你提供的，对。
对，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是你这些转换身份或者是换成做 OPT 或者 CPT 的时候，你所有的信息要提供给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然后让他们来帮你更新。
对，这是很好的建议。
没想到现在是可以自己提交一些信息在上面，然后再跟他们。看来现在是要跟他们，也是相当于要跟他们确认一下，然后再提供这些信息。
对，因为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你给国际留学生办公室，你比如你当面提供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被他就是因为你跟他见面了或者怎么样子，他已经筛过一遍你提供的信息了，就因为有个沟通嘛。你要自己提供的话呢，这很好哈，提供了一些便利嘛，因为网上。但是就是我这里面也会比较担心，也了不了解这些规定，然后做的是不是符合规定。
的确是，对，听您这么一说，看来就是这个7月15号，ICE 这边发的这个新的通知特别详细，给出了很多解释。那它跟3月9号还是3月6号那个给的那个豁免，解释了里头很多的东西吗？还是对它？
对，你说的对哈。首先呢，就是在上网课这个问题上，就是等于是跟之前3月13号的那个，就是基本上是很灵活的了，是很灵活的。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详细的规定，跟之前也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比如上网课，他说呢，因为就是比如有的学校是混合型的，有网课有不是网课。那然后呢，你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说我对网课不满意，或者全部是上网课。然后你说我对因为对提供的网课不满意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比如说就是在你注册的时候你就低于这个全时的这种学生，这可不可以呢？他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全部上网课，然后你说你不满意，然后你选的学分少， 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对，所以呢有特别多的具体的规定。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说，就是你刚才问，跟那之前的变化有变化，有很多变化。然后呢，比之前的应该说规定更细了。可是呢，就是说，这就像是7月16号、7月14号、7月15号，这个简直就是眼花缭乱的这种时间上的变化。因为疫情期间，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疫情期间其实，就是说的会有很多这种围绕疫情进的新的规定。
嗯，
那也可能。这个比如说咱们今天18号，也可能20号一上班的时候，诶，又有一个新的规定，这都是可能的。所以呢，国际留学生呢要关注这些。对，
的确是。那像这些国际留学生，他们就更应该以最新的ICE 发布的这些规定为主，对吗？
对。然后呢，其实呢，你比如说7月6号这个新闻刚刚公布以后，有些学校已经动作非常快，马上通知国际留学生说你现在赶快要退学，因为我们只有网课啊。所以就说这，因为从我们办公室来讲，从我们律所来讲，会经常接到很多客人的询问，就很紧张，说这怎么办哈。
嗯，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学校的行动是蛮快的。那作为国际留学生的话呢，也可能你不去主动了解，也可能学校会跟你去联系，但是就相对来讲就比较被动一些。但不管怎么来说，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的联系哈，如果你这些新闻，因为有时候这些新闻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是毕竟是搞这个专业的，我们会知道在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你有可能找不到的话呢，就是总之你学校里的信息应该说是最契合你的，因为每个学校情况又不一样。
对，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这个留学生听众朋友们可以稍微放心一些。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次的撤销虽然听起来也不是完全的就撤销，可能后续还会有变化，但是有几所学校，像您刚刚提到了哈佛呀，还有另外一所高校，其实也起到了，对他这个起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人觉得怎么说挺欣喜的吧，就是能起到一定的这个，或者说民间的这种力量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
你觉得呢？这种常见吗？就这种对政策的变化的干预啊这些。
对对，这个是呢，我想呢，就这次这个政府决定把这个，就因为他经常被告嘛，各种民间团体都可以告他，对吧？那告完了之后，他是不是坚持比如说进行辩论啊，提供更多的证据啊，或者是就是说他这次是等于是还没有开始辩论，他就主动就是说同意说把这个规定给撤了。因为在哈佛和麻省去起诉政府之后，又有很多有名的学校，像普林斯顿都是跟着去行动，然后呢表示支持。再一个，特别多个民间团体还包括企业也进行了，就是在我看来肯定是也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所以这个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诉讼才导致的结果，应该说是整个就是民间的这种呼声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曹律师一起讨论。
想娱乐，下载 Himalaya。
听资讯，下载 Himalaya。
学英语，下载 Himalaya。
快下载 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芒。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博文。我们在广告前跟曹律师一起详细了解了最近备受我们听众朋友们关心的这个美国国土安全局下属 ICE 对国际留学生上网课限制的这个规定。我们刚刚赵同学又提到了他有一个听众朋友新加进来的问题。
对，
关于这个。
对，曹律师想问一下，那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对OPT 正在 OPT 期间的同学生然后入境有任何限制吗？就比如说之前因为疫情期间回了国，然后但是他的 OPT 还在有效期，那他现在新的规定 会让他能入境或者对他入境有任何的影响吗？
啊，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对，它是这样的，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总统令，就是说，6月22号发布了这个总统令嘛。这个总统令的话呢，等于是在这个之前的总统令的基础之上，也就是4月22号总统令基础之上，它又扩大了一些个非移民签证，包括 H1B 啊，包括 H1B， 比如说包括 L1 签证，类似这样的一些个签证哈，然后包括 J1， 那这里边没有提到。学生签证 OPT， 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他想回来是能够回来的，
没有任何限制的。
对，从这个总统令上没有限制，但他受哪个限制呢？因为在2月2号的时候，应该说是从1月31号的时候，1月31号有一个这个 travel 的旅行的限制，那会儿有一个旅行的限制，是从2月2号开始的，这个说东部时间下午5点开始，那如果从中国大陆，也就是当时那个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个地区，他说你们要来了的话呢，必须保证14天之内，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是不能直接入境。对，
中转第三国。
对，所以呢就现在呢，其实能入境的不受总统令限制的这些人呢，依然因为这个总统令没有取消，所以依然还受这个总统令的限制。
这14天还是受限制的。谢谢您。
对，这14天。对，
其实这个也有点相关我们另外一个今天想要跟曹律师探讨的也非常受关注的总统令。其实这个就是上月末出台的这个总统令，限制部分工作签持有人入美国国境。可以说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上两期吧，可能是节目中谈到过的四月份签署的限制令的一个延长，对吗曹律师？
对，这个也是特别对我们大家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拿这个 H1B 签证的这个朋友，然后他们自己的配偶啊什么的都是拿 H4 的哈。对，实际上呢之前的那个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那个总统令，也就是4月22号的这个总统令呢，它只限制的是移民签证，就是说那些想要快要拿到绿卡的人，那么他在领事馆去到领事馆面试的这个事情等于被推迟了。
对，
对他拿不到移民签证，就他快要到拿移民签证的时候，这件事情被推迟了。那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当然那里有很多例外了，就任何一个规定里面有很多例外。然后呢，当时咱们讨论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这个节目里面还说到了，就是说那个总统令他实际上他是说在50天左右的时候，会知道有没有这个总统令是不是会延续。
对。
然后但是呢他当时我们还说到了有一个其实比较凶险的事情，是那里面还说到了在虽然22号总统令之后的30天左右呢，其实有几个这个总统这个领导下的这几个部门呢会联合出台一个对于非移民签证的是不是需要对有些非移民签证签署一个限制。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总统令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限制减少美国境内的劳动大军，主要是限制这些人的。对，所以呢那当然有些非移民签证，比如说H1 呢，那比如说 H4 可以工作的 H4 可以拿 EAD 的，那当然就是直接是在这个工作大军里边的哈。对，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们感到凶险的那实际上是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呢对我们有就是在这些个拿甚至已经在美国境内用 H1B 工作的人都会有受到影响哈。那所以到了6月22号的时候，果然就是他等于是把4月22号的总统令的内容基本上是覆盖了，就也就是延续了4月22号总统令，然后又加上了他之前说的对于非移民签证的限制。非移民签证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一些个，比如说H1 啊、H2 啊、J1 啊、L 啊，对 L1、L2 啊，类似这种哈，就是那么对这些进行限制。但是呢就是呢它限制呢其实也非常的它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个法律第一呢它说呢当时你要在，因为这个总统令现在还在执行哈，对，所以咱们就是详细的说一下它的内容。第一呢你在美国境外，也就是说你当然不光包括中国大陆了，你在德国哈，在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国家，这个你都受对，就是只要他说美国境外就包括了所有的地区。然后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你当时呢，你没有有效的非移民签证。
就是比如说如果 H 类 H1 那就当时是过期的，这就属于非有效的，
或者还没有取得 H1
还在等。
嗯，
对，你们俩特别棒。那个因为就是说有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平时看到的很多议论里边，
嗯，
他们有相当多的人会以为已经拿 H1B 签证，如果人在境外也回不来哈。
嗯，
对，但是咱们之间的理解是一致的哈，不管咱们是对错，咱们之间的理解呢就是说还没有有效的这个非移民签证，那虽然他是看起来假设拿 H1B 讲是限制 H1B， 可是他如果当时已经比如说我的客户里就有这样的，
嗯，
他已经拿到了这个 H1B 签证了，
嗯，
因为他是回去想比如说他是去年十月份拿到的 H1B 哈，然后呢他后来呢他等于是他就回国了，回国想办签证，想办签证因为又想顺便过年嘛，这不是，
嗯，
把签证批完了之后呢，他想我过完年之后我再回来吧，结果这不就是遇到了这个疫情吗，他就没回来。
嗯，
但是呢他就非常焦虑，他说我可不可以回去。但按照这个规定来讲呢，实际上这是这个6月20号总统令的第二条，但是呢他呢实际上还有个第三条，就是不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效的已经有了有效的这个移民签证，其实不受影响，就在第三条里边。
嗯，
就是他因为是一个限制性的，就对第二条禁令的一个限制条款，所以呢有效的非移民签证，比如说你有 B1B2 你是可以入境的，你已经有了拿了 H1B 签证，已经拿了 L1 签证，就是那个签证呢实际上是有那个照片，有那个
有效日期，
对对对对，就那个哈。
嗯，
对，如果那个已经有了，从使馆护照已经搭回来了，上面还有签证，那个其实是可以入境的，当然还是咱们还受这个1月31号总定14天的限制。对，
嗯，
然后当然了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有其他有旅行文件，就是说比如说我叫 AAP 哈，对，这个特别专业一个词儿哈，
就给我们介绍一下 AP 是什么。
赵同学你介绍一下 AP 是什么。
我听说好像就是叫我忘了具体全称是什么了，好像就是你如果说485拿到485了以后，然后你再入境可以不凭 H1B 的 Visa 入境，然后用这个 AP 就可以申请完了 AP 以后就可以用这个 AP 来入美国境，是这样吗？曹律师，
是你说的非常对，说的非常对，就是 AP 呢其实是叫 Advance Pro， 是美国境内用申请485的时候，
嗯，
在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其实他一般会给你就这个旅行文件会给你批下来，如果你当时申请了旅行文件，然后你拿着这个旅行文件，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申请完485，如果你离境了，实际上你等于是放弃了你当时这个485的申请，但是这个 AP 的话你当时你要申请了的话呢，就等于是他就算是一个特赦一样，就是特许吧，应该叫特许你可以离境，然后呢拿着这个旅行文件回来。那所以呢其实在中国境内可能还有一批这样的人，就他在申请485的时候但他有 AP， 还有什么呢，
嗯，
还有一些个比如说甚至其他的一些旅行文件，比如说在申请刚才你说的 AP 哈，那有的时候呢甚至 AP 丢了他去补了一个文件，类似这种哈，就总而言之有几种旅行文件，但这都是例外。对，所以这个6月22号总统令呢主要是这方面的规定。然后呢就是说昨天等于7月17号呢，就是当然这个影响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其实还是会有相当人就是会非常高兴的知道，
嗯，
就是说他这个给一些个比如说跟医疗研究相关的，尤其是跟 COVID-19 就是跟公共健康相关的，
嗯，
跟这个尤其跟 COVID-19 就这次这个冠状病毒的研究，
嗯，
甚至受冠状病毒影响的一些领域的这个医学研究的人员，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相关的一些人工给美国政府，包括甚至他美国政府的一些 agent 工作的一些个人呢，他如果这些都是例外了，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个例外，就是因为6月22号总统令不是规定了一系列的比如说 H1 啊什么的哈，
对，
但是他现在呢7月17号等于是有了个例外，如果这些人就显然不受影响了，那也包括了他们的配偶，也就是说比如说 H4 啊 L2 啊 然后 J2 啊，那 J1 J2 呢里面它又有特别多的详细的规定，所以如果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里有类似的情况的，那还是要仔仔细细的去研读，然后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例外条款。如果符合，那你就可以在住在国去申请签证了。对，
您说的这个是就是没有签证的这批人，他们现在是有，就是这些例外的人是有资格可以去申请他们的这个签证了。
对，就是说，
嗯、
你说的非常对。
明白了。但是像之前已经拿到了这些有效的，无论是 H1B 签证或者是 J1 签证，这 L1 这些有效签证的人依旧可以入境，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些拿到 H1 还没有拿到有效的 H1B 签证的这些人，又不在赦免的这些人群当中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申请新的 Visa 或者入境的这个签证了，对吗？
说的特别对，谢谢你。
赵同学已经完全领会了这个曹律师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条款的限制。
怪不得有那么多粉丝哈，对。
是的。那您觉得或者这次条款中有没有再提到像上次说30天之后或者60天之后会有再有新的，因为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们也好，还在关心这个影响到底会持续多久？你有预测吗？或者你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明文规定吗？
对对，说得非常好。他实际上呢，他这个总统令呢，他一直到年底，他说啊，一直到12月31号，然后呢，但是他60天会做一次更新。所谓更新，那就有可能会调整啊，或者怎么样。但原则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这个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对，
哇，那还是有点让人揪心的。那我们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会一直就是帮大家讨论和关注这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几分钟，想聊几个就是也还没有完全是明文规定，算是传闻吧，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最近关于疫情啊包括各方面真的有很多，比如说首先我听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听说最近要限制党员入境，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您觉得这个有可能会变成真的吗？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从我个人来看这个新闻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实际上操作起来会非常困难啊，对。然后因为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员应该是就是等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哈，这是第一。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境内，就移民局的这个审核上边，然后包括国家签证中心在审核上边，因为移民局审核就是说，比如说到面试的时候。然后呢，如果是你再从境外走的话呢，那就是等于是第二个环节，有可能会问到你以前是不是比如说共产党员的这种，就是国家签证中心这个环节。对于那种以前是共产党员的这种，还是审查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然后呢，就说的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已经离开共产党了，对。然后呢还要拿出证明来。当然了，就是当然还有很多一些个例外条款了，但是总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的，就是目前共产党员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因为本来是共产党员，本来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绿卡的，就我们叫 inadmissible 哈，他是不允许成为绿卡持有人的，所以呢，就是说，但是以前从来没说在拿 B1B2 签证的时候，是共产党员不可以哈，就是对。这个在，但是在原来移民法律里面，这个共产党员这块啊，就本来也是一个限制，就不能就是 inadmissible 的。所以在申请绿卡这个问题上，现在就是说，应该说，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去遇到的。
那看来也不完全是传闻。
对，那看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限制扩大到旅游签证或者其他种类的签证，
也只是一步或者两步的事情。
的确是。对，那您怎么看最近还有传闻，就是说不仅要限制入境，不仅要限制党员入境，还有可能封锁，就像仿照比如说现在印度或者一些其他国家的做法，封锁一些中国大陆的软件或者说他们的 APP， 比如说像微信或者是在美国这边非常火的短视频软件 TikTok， 您 怎么看呢？
这个有点不是完全移民法律相关了，但是看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关心，
对，
也觉得您非常万能。您觉得这个，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
嗯、
就是大家都很激动，很紧张，这个微信要被禁的话，您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跟移民我们这个或者跟国内的沟通什么这都是有相关的，您怎么看？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嗯。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首先呢大家这种担心呢不是空穴来风呢，是因为就是美国的某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在某个场合提到过，就是说对中国等于是延伸出来的这些主流的这种叫什么，我们叫比如说叫你说叫微信啊或者是 TikTok 类似这种禁限制哈，对，他是实际上因为曾经说过，那所以大家就开始有担心。我觉得就是说的这种担心也是有原因的哈，有起因的。对，但是呢，实际上哈、啊，就是说对于微信的使用，就是说我看应该说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微信，然后呢，
都在使用微信，那会限制我们入境吗？假如说他会或者会在入境的时候会对我们使用的这个比如说使用微信、使用 TikTok 会检查吗？您觉得这个在移民这个法律或者这个政策上面有相关性吗？
对，
我觉得他
你入境他是可以像你入境那个签证或者是那个海关是有权利是检查你的电子设备
之类的。我觉得这更像大家关心的吧。
嗯，
对，我觉得首先呢这是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拿旅游签证签 DSL60 的时候，
嗯，
其实他现在就是这大概最近两年左右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个条款，就是说他问你都有使用什么，就是比如说这种类似这种叫
社交账号，
对，类似这样的哈，
对，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会把微信，比如说就放在里面去哈，这是一个。那然后你比如使用微信，它会不会可能在必来就是在探亲留签证的时候就会限制你呢？这是一种可能性哈，有可能。对，那另外一种从技术上来操作，那赵同学，那就是说这就像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从技术上把这个微信给彻底的叫什么呢？就是给拦住呢，大家没法使用了，我就没法沟通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借助这个平台，就是说，其实使用这个媒体，包括美国很多人也都在使，包括我们这里的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绿卡持有人的华人在使用。那么就是说的，它并不是我们都是在私人使用，并不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就是说在使用包括内容上面，那咱们也看到很多华人其实在互相在打架的，就因为观点不一致哈，所以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呢？就是有没有必要把它给就是对，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哈，我个人认为对。
嗯
嗯，
好，那我觉得希望不会吧。我们现在其实今天节目多出了这个4到5分钟哈，在我结束前还是希望看看您有没有最近一些关于其他移民相关政策的这个新闻或者变化，您想提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像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也抛出了很多问题。
嗯，
哦，对，是，嗯。
对，我看有听众朋友问过，就是在这段时间，比如说因为有很多的移民相关的签证然后被限制在海外不能入境，那会不会导致这里头有很多的每年的移民名额他今年就没办法用完，那这样会不会让现在比如说在美国排这个移民的这些对在境内的人获得更多的名额呢？
对，然后这个对，这是一个
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嗯，
对，它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在什么时间计算这个名额。就是你到使馆面试的时候，
嗯，
通知你到使馆面试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名额算进去了啊？这个在技术上，在节点上，我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
啊。因为它不是很透明的这些过程。
就是等于跟我们平时的这种实践呢，就是距离稍微的有点远哈，就是说，对，但是呢，大家的这种想法呢，就是说可能是但同时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新闻吧，就是说这移民局不是计划要说要裁员嘛哈，说要裁员，
是的，
对，所以呢，就是说呢，他在我看来方方面面的，就是由于疫情的影响，然后呢，其实你包括咱们去移民局面试也会发现，那你在大厅里面。你能够接待的这个比如接待的面试的人打指纹的人那都是有限的，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因为这社交安全距离的要求嘛，对，所以相对来讲呢，是不是方方面面都会降慢下来，降低这个数字哈？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降低数字完了之后，那当然就是对于咱们移民局的官员，这需求量是不是也就少了？可能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哎呀，总之疫情是在影响方方面面吧？对，
的确是每个方方面面都会被影响到。
嗯，
光光是入境的人，而且移民局，那移民局，我看新闻说，移民局是八月份，如果再没有获得国会或者是特朗普，总统的批款的话，他们就可能面临着要停薪，停职，很多超过三分之二的员工停薪停职。您觉得这个最后会，您大概能说一说您对这个的想法吗？或者说预测可不可能可不可能这个事情真的实施下去？
对，这个挺逗的。这个是对，咱们这节目也快结束了哈。
嗯，
这个实际上呢，在我看来，现在比较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呢，包括这个禁令是不是取消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其实后有时候有些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的，比如说他也可能说我现在裁员，实际上他有可能想找政府拨款啊，类似这种或者想甩锅呀，类似他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在里边。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就是说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作为做节目啊，做尤其是跟大家通知一些这种就是这种官方通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确认背后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是它表面的东西，比如说禁令取消了，或者禁令啊必须来了，
说结果。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博文还有赵同学，还有就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呢，是非常的，就是说我们很幸运，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疫情期间都居家了，所以我们这种空中的声音就能够更有帮助的，就是说的给大家，希望能够减少大家的这种焦虑啊，然后把信息及时通知给大家。对
对，
所以然后咱们今年七月应该是6月25号的时候吧，我刚才听这个咱们电台台长在这里说，这中文电台也是8周年了，所以
好快，我都加入三年了，您更久了。
对，我真的是跟中文电台在一起就是学习，我这个节目也做了8周年了，我从他第一期对，所以咱们也借着机会感谢一下咱们历届的主持人，曹律师信箱的历届的主持人都是苏台长选主持人是在我看来是简直就是确实是伯乐哈。对，我很幸运，然后也感谢中文电台就是给我这个平台给咱们社区服务吧。对，
非常感谢您。我们也刚好今天节目也不得不到尾声了，我们能感觉到曹律师今天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个有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来跟您那个进行自己的讨论。感谢您，感谢您提供的所有的讯息，然后也感谢赵同学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提出问题。我们也还是继续希望能够疫情得到控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即便夏天到了，这个西雅图的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还是要出行注意安全，毕竟这个健康的身体才是一切的前提。谢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电台接下来的栏目，咱们下个月第3个周六不见不散。谢谢您，谢谢曹律师。
谢谢大家，拜拜。